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第44届同性恋狂欢节于悉尼举行，
各界人士向板球名将沃恩致以悼念。
俄罗斯宣布在乌克兰城市部分停火。
俄航宣布将停飞除白俄外国际航班。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022年同性恋狂欢节大游行昨晚于悉尼板球场进行。尽管警告称天气或将欠佳，但数千名参与者仍身着盛装出席游行。自1978年以来，每年都有数万人庆祝这一活动。青年组织 Y New South Wales 首次拥有自己的狂欢节花车。 Y New South Wales 的品牌经理和亲和网络联合主席贾德告诉 SBS 新闻，许多人是第一次参加狂欢节。
Rain, hail or shine, we're just going to double down on the glitter. But yeah, there's
无论是雨天、冰雹天还是大晴天，我们都将持续闪耀。是的，每个人都很兴奋，我非常高兴，因为对于我们很多的家庭成员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狂欢节，或是出柜后第一次参加狂欢节。我们有些成员之前参加过狂欢节，但并未和同事们一起参加。所以对外来说，这是一个创造历史的时刻。
在墨尔本板球场外的沃恩雕像处形成了一个临时纪念点，人们留下鲜花、啤酒罐和肉饼来纪念这位澳大利亚的板球传奇人物。52岁的沃恩在泰国苏梅岛的一个疗养圣地疑似心脏病突发去世，人们纷纷向他致以悼念。墨尔本板球场外的一位女士在接受 SBS 新闻时说，沃恩让板球比赛变得活跃起来。
He was the first, well, what I remember as being kind of the first cricketer that wasn't particularly straight-laced and perceived as quite sort of.
他是我记忆中第一个不循规蹈矩的有趣的板球运动员。虽然他很有个人魅力，但是他为我们呈现了真实的、不乏味的自我，就像他还在那里生活着、享受着。这就是我认为他带给板球的东西，给观众带来更加丰富多彩和有趣的东西。澳大利亚联邦和维州政府已提议为这名球员举行国葬，但总理莫里森表示这取决于沃恩的家人。维多利亚州体育部长帕库拉表示，墨尔本板球场的大南方看台将更名为 SK 沃恩看台。
昨天早上，警方在黄金海岸的穆杰拉巴发现了一名女子的尸体，这使得昆士兰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1人。本周，当局对这名42岁的女子展开了广泛的搜寻行动。据报道，她于本周二失踪。她最后一次出现在2月27日，当时她驾车行驶在波诺金西附近的一条路上。多名警察和潜水小组成员一直在查找这辆车最后一次出现的区域。警方表示，他们仍在寻找另一个在昆士兰严重洪灾期间失踪的人。
居住在澳大利亚的乌克兰人连日来持续与悉尼抗议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社区成员告诉 SBS 新闻，他们预计那些逃离武装暴力的人将自本周末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说，自战争开始以来，已有超过1000名乌克兰人获得了澳大利亚签证，但其中一些人在寻找安全离开乌克兰通道方面遭遇阻力。
My family are still in central Ukraine, and unfortunately, even having Australian visa, they can't.
我的家人仍在乌克兰中部。不幸的是，即使有澳大利亚签证，他们也无法从那里离开，因为每天都有持续的轰炸，一天会有几次轰炸。看看这片天空，它是平静的天空，但是当它刚刚落在你的上空，你的孩子的上空的时候，你却无法保护他们，你会有什么感觉呢？没有语言可以形容我的感受。在澳的乌克兰社区成员一直在为乌克兰人民抵澳提供支持，包括安排医疗检查和住宿。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新闻报道。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乌克兰马里乌波尔市长博伊琴科表示，马里乌波尔没有水、暖气或电力供应，食物供给也已捉襟见肘。正在与俄罗斯的猛烈进攻做斗争的乌克兰表示，他们需要增援以避免失去对战略港口城市的控制。博伊琴科呼吁军事援助和人道主义通道，以便撤离马里乌波尔市40万居民中的部分人。在此之前，俄罗斯军队已对该市进行了5天的轰炸。他在电视讲话中描述了俄罗斯对这个地区住宅区和医院进行炮击的情况，并说这座城市正在被摧毁。他说，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旨在将马里乌波尔和马里乌波尔居民从地球上抹去。
俄罗斯当局已宣布在乌克兰的2个城市部分停火，以开启人道主义通道。莫斯科方面表示，俄罗斯武装部队已在乌克兰的马里乌波尔和沃尔诺瓦卡附近停止开火，让试图逃离战火的平民安全通行。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表示，双方已同意停火。
Today, March the 5th, from 10 a.m. Moscow time, the Russian side declares a ceasefire.
今天是3月5日，从莫斯科时间上午10点开始，俄罗斯方面宣布停火，并开启人道主义通道，允许平民离开马里乌波尔和沃尔诺瓦卡。人道主义通道和出口路线与乌克兰方面已达成一致。然而，马里乌波尔副市长奥尔诺夫的说法则不同。他告诉英国广播公司说，尽管停火，但俄罗斯仍在继续轰炸他们，并使用了大炮。市政厅要求居民返回室内的避难所，等待有关撤离的进一步信息。奥尔诺夫还说，战斗发生在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这个地区是撤离路线的一部分。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称，俄罗斯对乌克兰核电站的军事袭击是危险的升级。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军队已经控制了欧洲最大的核电站扎波罗热核电站。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紧急会议上，格林菲尔德女士要求俄罗斯总统普京从乌克兰撤出所有军队。她表示，这次袭击是鲁莽和危险的，并使得核电站处于危险之中。
By the grace of God, the world narrowly averted a nuclear catastrophe last night.
靠着上帝的恩典，昨晚世界勉强避免了一场核灾难。当我们看到可怕的局势实时展开时，我们都难以喘息。我为乌克兰运营商在受到攻击的情况下，保证所有6个反应堆安全，并尽可能向其核监管机构报告的能力表示赞赏。
作为俄罗斯最大的也是俄罗斯联邦政府拥有的航空公司，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宣布将从3月8日起停飞除白俄罗斯以外的所有国际航班。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机构建议所有拥有外国租赁飞机的俄罗斯航空公司停止国外的客运和货运航班。他们说，作为西方制裁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俄罗斯飞机可能会被扣押。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就意味着宣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要求北约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但北约负责人斯托尔滕贝格表示，虽然他理解乌克兰的要求，但这样的措施将涉及到击落俄罗斯战机，这在欧洲可能会导致一场全面战争。普京表示，乌克兰加入北约将承担后果，但表示他没有计划在俄罗斯宣布戒严令。
By the way, these sanctions that are being imposed, they are akin to declaring war. But thank God.
顺便说一句，这些正在实施的制裁类似于宣战。不过，谢天谢地，我们还没有到那一步。我认为我们所谓的合作伙伴对给每个人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威胁有所理解。尽管英国外交部长特拉斯等人脱口而出说北约可能卷入冲突这样的一些鲁莽声明。
当地时间3月4日，巴基斯坦西北部城市白沙瓦一座什叶派穆斯林清真寺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至少56名礼拜者死亡，194人受伤。伊斯兰国组织宣称对这次袭击负责，并威胁对巴基斯坦的什叶派少数民族采取更多暴力的行动。在恐怖袭击发生后的第二天，哀悼者聚集在巴基斯坦城市白沙瓦悼念受害者。
The government should think about them. The children who became orphans, their families.
政府应该想想他们，想想成为孤儿的孩童们，他们的家庭已经破碎，他们该何以为家？我们的人民要与恐怖主义抗争多久？我们要与爆炸案做抗争多久？我们将埋葬多少人民？失去亲人的家人只能感受到真正的痛苦。
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7: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737美元、4.660人民币、5.762港币以及20.775新台币。
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雨或有暴雨，最高温度23度；墨尔本时有阵雨20度；布里斯班阵雨或有暴风雨，最高温度33度。堪培拉时有阵雨，最高温度24度；阿德莱德晴时多云，最高温度24度；珀斯晴，最高温度34度；达尔文时有阵雨或有暴风雨，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7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